謝翠霞啊，同埋樂隊啊，主席啊，同埋好多謝大家，因為咧今日實在係好橫風橫雨啊，咁啊平安到達，好感恩。我哋先嚟一個祈禱。親愛救主，我哋實在好感謝你，因為你喺往往都係喺最合適嘅時間分糧俾我哋。以致我們能夠用你自己的話語去面對我們的處境，願聖靈引導光照我們每一個，以致我們能夠可以有一些的提醒，有一些的亮光。感謝天父，願你與我們同在，禱告是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字，阿門。神学院的教授孙宝玲博士呢，在马来西亚访学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体会。大家都知道呢，马来西亚这个是一个很多元民族的国家的群体，里面充满着张力和苦毒。婆罗洲半岛啊，大家有没有去过啊？有些很出名的旅游胜地，短宣都很经常去的、哦、沙劳越啦、沙巴，有没有人去过？咁通常咧，啲人咧就稱呢啲地方咧叫做東馬王。東馬咧得天獨厚，佢咧擁有好多天然嘅資源，包括石油啦、天然氣啦、木材等等。但係無奈經濟嘅收益卻係落喺一般人稱為西馬嘅中央政府所在地，所以西馬生活嘅水平遠遠比東馬高。不知道是否因為經濟的差距或者其他原因近因，婆羅洲半島東馬的人對西馬的人是感到很不滿，並且有很多的不和在當中。有這樣的說法的，就是說如果東馬的父母知道自己的女兒將要去西馬讀書的時候，爸爸媽媽就會吩咐個女嗱，千祈唔好同嗰啲西馬嘅男仔拍拖啊，因為佢哋都唔係太信得過嘅。所以人同人之間咧，就會係因為經濟、文化或者信仰嘅差異，築起咗好多嘅牆啊，不和、憤怒，甚至因為好多嘅原因，有好多結構性嘅不義、不公係存在，分隔咗好多不同的人，所以在同一的天空之下，很多的界限分隔了我和你，这班人和那班人。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拥抱救主可以突破城乡、贫富和种族的界限。马可是这样报道的，他说耶稣来到推罗、哦、推罗我们大家看一看地图先，是啦，下一张应该就是的，是啦，哎，对不起，是啦。那推罗呢、啊、就是那一点、啊、原本呢推罗呢就是一个小岛来的。那你看到呢，其实呢这个小岛隔离呢，我们称之为巴勒斯坦、啊、的，它的西面呢就有一个小岛就叫推罗了。那根据考古的发现、啊，其实在公元前2700年呢，推罗已经存在的了。不过到了公元前的四世纪，亚历山大一个很出名的君王呢，就攻打成功占领了推罗。为了方便他的管治，亚历山大就筑起一个提督，于是就将推罗和巴勒斯坦西面呢连接了，起在一起了。所以这个提道就令到这个半岛和内陆的距离拉近了。推罗是生产染料，那很自然就发展贸易啦。没多久，推罗就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很繁荣的城市了。不过推罗本身是没有足够的天然资源，所以推罗人日常的饮食啊、粮食呢，都是要依赖内陆的加利利啊，看到加利利在内陆的一带的农村去供应他们的粮食，所以加利地人就提供粮食给推罗人啊。当天气不是几好， 或者修成会影响的时候，城市和乡村就有很多的冲突出现了。城乡之间活动、商业活动频繁了，城乡之间生活的节奏、生活的环境就拉得越来越远，城乡之间深层的矛盾就更加深化。城乡在地理上虽然拉近了，但是城乡之间的人的不和却是增加了。香港都是原本一个没人问津的小渔港来的，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的大都市，而国内的乡村也都渐渐都市化了。香港现在是会跟中国购买东江水、粮食，而国内的人也都来香港来买这个有品质保证的日用品。不过 多年以来，水货客呢都招扰着香港的市民，特别是北区的街坊。高铁呢将我们香港和祖国是拉近了很多，但是回顾在西九站一地两检的讨论里面，凸显了中港两地在管治期望上实在有太多的分歧。中国和香港的人心随着政制的发展筑起了一道比一道更加不信任的墙。请大家和我读出七章二十四、二十五节啦。耶稣从哪里起身，往推罗境内去，进了一家，他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立刻有一个妇人，他的小女儿被污灵附着，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到他前。系啦，耶稣来到呢个城市，本来冇刻意去接触呢个城市嘅人，不过呢个嘅妇人，佢嚟到耶稣嘅跟前，耶稣冇因为佢打断咗佢嘅计划，耶稣持一个开放嘅态度去同呢个妇人交谈沟通。中港城乡在政制发展和经济文化上的差距是带来不少的张力，我们未必可以很宏观结构地马上解决这些的矛盾，不过我们个人可以持着开放的态度去了解明白，其实我们是在不同的领域上踏着不同的步伐，我们尝试避免一竹篙打一船人，也都避免筑起更加对抗的围墙。因为如果我们心里面筑起一些想着是不可以亲近的墙的时候，这个比地域上的墙是更加难突破的。一国两制底下，中国两地的人民有更多的接触，而且每日有150个名额的新移民，他们是来自不同发展步伐的城市或者农村。我们可不可以从存着开放心灵的空间彼此去沟通、去认识、去突破我们心中已经存聚了的界限呢？如果我们教会说我们很想去融入社区，我们盼望都存着一个愿意放低自己一啲嘅固有嘅睇法，存住一个心灵开放嘅空间，去先求认识彼此。请大家，当大家都可能留意到第三十节嘅时候，耶稣去同呢个人对话咗之后，讲到呢个女儿，佢系喺嗰张床嗰度嘅，而特别。可以从这个床这个的字眼，我们可以知道当其时这个妇人她的家境应该是不错的，因为床是一个比较贵重的东西，而不是农村人所用的褥子，
所以我们可以推断这位的妇人是社会上比较有钱的人。这个妇人她放低自己的尊严，今日跪到耶稣的脚前。耶稣没有因为她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前面而感到觉得有些的为难，因为她看到眼前的是一个向她求助的人，而促使这个妇人走上门找耶稣，跪在耶稣的脚前，因为这个妇人她正面对一个的很大的困扰，就是她的女儿被鬼附。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我们请大家读出七章二十九节和三十节。耶稣对他说，凭着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这个是耶稣第一次在远距离，在看不到，也都没有接触过这个被鬼附的人，就已经将这鬼赶走的一个的事件。这个的事件反映了耶稣的能力绝对是可以超越空间。耶稣他解决了一个真诚向他求助人的处境，而这位妇人的女儿被鬼附，耶稣为她解开了这个的困扰。今天香港人无论我们是富或贫，都会有困扰的，都会有仇恨，都会对人有一些的埋怨，甚至乎对有些人我们会特别的对立。愿意我们都谦卑求救主帮助，承认我们有时都会受困扰，而且往往当人去以为自己是特别优越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有一些的偏执缠绕着我们。我们会不会可以打开我们的心灵的空间，去预备听一些可能我们平时都不是觉得太啱听的说话？因为正正这个妇人可能都听到耶稣一句的说话，但是耶稣的回应是很特别这番的说话。不过未讲这番的说话的时候，好想指出马可也都特别记述耶稣这个妇人的来历，所以请大家读出七章二十六节啦。
这妇人是希腊人，从叙利亚的腓尼基中，他求耶稣从他女儿身上赶出那鬼。
系啦，咁我哋又再睇翻少少嘅地图啊。嗱，希腊人咧个同义词咧就即系等于多神，信多神。即是外邦人来的。这里指出了这个妇人其实是信多神，应该说他的群体是信多神的，而且他是属于外邦人。而从地图我们可以看出呢，这个叙利亚的腓尼基呢，其实是大家可以看地图啦，就是他呢就是可以在那里出世的，应该那个妇人就在那里出世的了。
即是呢度呢一带咧，都系叫做叙利亚嘅腓尼基。咁咧，大家可以打开你个圣经都得嘅，得闲可以睇下。
咁佢就喺呢度嘅地方出世啦。咁我哋仲记得呢件事系发生喺推罗，嗬？佢嚟揾耶稣系发生喺推罗。咁讲翻推罗，推罗咧系一个好繁荣嘅城市啦。头先所讲嗰边喺推罗嘅人咧，其实都好自恃嘅。不知道是否因为他觉得自己很繁荣、啊、学者呢就说可以笼统地将推罗人呢视为一个富强的城市人、啊、而当 其時的猶太人呢就是貧窮的鄉下人，並且一世紀的猶太學者約瑟夫呢在他的文獻中曾經形容呢推羅人和猶太人其實是死敵來的。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到了公元66年，猶太人有機會想起義反抗羅馬的時候，推羅人就乘機呢禁錮殺害在城裏面的猶太人。所以我們可以從這件事可以推斷猶太人和推羅人之間其實的恩恩怨怨非常之一筆一筆那麼長。而這班有世仇恩怨的人就同時間居住在推羅這個城市，而他們的恩怨甚至可以從拉比猶太拉比的恩典觀反映到出來。因為曾經有拉比是這樣說一個的比喻，這個比喻說有一班人去到王宮參加宴會，而這班的客人突然間見到有隻狗出來，而隻狗是擔著一個雞頭，於是呢就班賓客就說了，哇你看看狗啊都可以有雞頭吃啊，吃得那麼好，那參加宴會的人吃的東西就更加豐盛咯。所以其實原來有些猶太的拉比他以為上帝的恩典賜給猶太人是特別多的，而賜給外邦人呢是都是多，不過不夠猶太人多。所以在那個時候通常有一個當說到狗的時候呢，人呢就會可以聯想到是指緊那些外邦人，並且狗亦都可能會是形容那些兇無點物，是不是即是未讀過書啊，或者不神聖或者外邦人。而當婦人去求耶穌趕出那個鬼同從他的女兒身上出去的時候，耶穌是這樣回答個婦人的，請大家讀出27章27節啦。耶穌對他說，讓孩子們先吃飽，拿孩子的餅丟給小狗吃是不妥的。對於婦人來找耶穌，耶穌先說了這句話，他就說讓孩子們先吃飽，拿孩子的餅丟給小狗吃是不妥的。所以原來這個說話在當時是一個都幾通俗的說話來的。而這個說話呢就很明顯說出兩類，一類呢就是孩子，一類就是猶太就是狗啦。剛才大家都聽明白了，狗其實就是會聯想起外邦人，而孩子就會被人聯想猶太人或者以色列人。具體這句通俗的說話究竟是什麼的意思呢？聖經學者最少有兩個的看法。第一個的看法就是其實原來是反映著猶太人和外邦人這兩個族群其實的職員，甚至乎當中是存在不公不義。怎樣不公不義法？就是有人被剝削，這句的說話其實就是一些被剝削者他的吶喊，是被剝削者向欺壓的人發出厭惡的宣泄，而這個的宣泄暴露了有人是處於長期不公不義的被對待。而另一個的看法，有學者就認為其實耶穌講這番的說話其實是表達耶穌在世傳道的時候，他的傳福音或者傳道的策略是先向猶太人，然後再去外邦人。而且馬可在編排寫這個馬可福音的時候，第二章耶穌在推羅這裡幫助這個婦人這件事，其實他是寫在兩個五餅二魚神蹟之間，即是說婦人來找耶穌這件事之前，其實耶穌是餵飽過 五千的犹太人。而这件事之后，耶稣又喂饱四千个外邦人。所以这句说话里面的饼和饱，其实主要是想讲出喂食的次序。耶稣在他有限的在世的日子里面，他很想怜悯每一个去寻找他的人。所以耶稣在世的日子，我们都会明白到他是先拣选一班入室的弟子，要求他们放下一切去跟从他，然后自己亲自示范在加利利传道、医病、赶鬼。耶稣再次权柄给这班的门徒，差派这班门徒再去外边的村庄去传道。所以这个是耶稣在在世传道的策略。请我们读出第七章二十七、二十八节。耶稣对他说：让孩子们先吃饱，拿孩子的饼丢给小孩是不可的。妇人回答：主啊，桌子底下的小狗也吃小孩子的碎屑。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流浪狗，但是这个妇人却是用希列文去指紧这只是一个小狗。而且妇人她用一个很尊敬的态度去称呼耶稣为主，主是有救主的意思，主人的意思。她承认自己就是在这个家里面小孩子里面和小孩子一起生活的那只小狗。如果和小孩子一起生活的时候，吃小孩子跌了落台底的饼的碎屑，那就是很自然的事啦，就没什么不妥的。所以这个的回答反映了妇人其实都是承认自己是外邦人，他坦然不讳地承认其实自己和以色列人是不同种族，存在着界限。不过他承认他需要耶稣。这个妇人很不寻常，因为他愿意放低自己作为外邦上流人士的身段，承认自己无力，要去投靠以色列人耶稣，站来找救主，冲破了经济、阶层、种族、信仰的界限和职愿，以致他能够成为了外邦人都可以同蒙救赎的代表人物。相反，同是外邦的格拉森人却因为经济的损失要求耶稣去离去，于是丧失了一个拯救灵魂的机会。妇人和耶稣的对话反映到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事实是有界限甚至乎职缘。不过妇人的反应反映了他个人投靠耶稣，耶稣的救法就可以超越一切累积了筑起了的界限。耶稣时代宗教领袖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扭曲诫命的精神。本来诫命只是叫人知罪的啫，但是他们却高举要守诫命，并且认为自己比外邦人应该获得更多的恩典。其实耶稣拯救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是一个先后的次序，不是恩典多或少的不同。今天的经文反映了世界上实在有很多的界限，耶稣和妇人的对答毫不忌讳地承认这个界限是一个真相。 中国人很喜欢称日本人为萝卜头，国内的人也都曾经称香港人为港产。我们不可以不承认我们的民族中港两地，甚至乎香港人之间都筑起了很多的界限，衍生了很多的不和、不信任、暴力、不义。无论界限的成因怎样来，大限很明显是会令人阻隔大家，并且如果不处理的时候会衍生更多的不义。耶稣和妇人都很真实和谦卑地去面对阻住大家的界限，让我们检视自己有没有在错综复杂的关系里面，有时都会有自义，有时都以为自己会有在一些的矛盾里面会不会有一些的恶念出来。让我们承认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只是先一步认识耶稣，不等于我们不需要持开放的心去认识一个多元的社会，同埋社会上有不同的国籍、祖籍、经济状况、文化政见差异的人。当我们不自义、不偏执的时候，就可以聆听更多不同的声音。今天的回应诗歌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因为诗歌讲到我们身处在一个界限冲突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没有很多的能力在积怨去爱。不过当我们发现原来自己都会有软弱，在利益关系的时候我们有时会跌倒，甚至我们很可能会对人或者对耶稣有失信的时间。不过无论我们几时愿意去放低一个自己以为比其他人优越的心态，而有反省的空间的时候，再一次拥抱救主，我们就可以突破，从破碎里面去再一次追求完美。